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主里平安。再过两个星期左右就是华人新年了，你们开始预备过年了吗？买年货了吗？往年呢，有很多人会去新山买年货，那今年马国施行 MCO 就没有办法去了，因为疫情的缘故呢，牛车水也停办年货市场了。那我们该如何预备过年呢？今年拜年也不可以太多人，我们还要预备过年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年还是要过，一年只有一次，很重要的啊。虽然在疫情当中，大家呢还是想办法预备过年，有很多人呢就转去四马路一带的亚博中心去办年货。你看，人山人海，大家都忙着预备过年。不少的商家呢也纷纷把年货搬到网上去卖啊，有肉干、糕点啊、盆菜，你要什么都有啊。特别是家里如果要请客，要大家一起吃饭的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来预备，不然等一下呢要什么没什么就惨了。就好像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25章啊1-13节呢就有说到，有一个主人在办婚宴，在最关键的时刻才发现灯没有油。在马太福音这段经文里面呢，耶稣说了一个比喻，那时天国好像10个童女拿着他们的灯去迎接新郎。那大家对这10个童女的比喻呢应该都很熟悉，也知道主人呢办了一场婚宴，发生了一点小插曲，最后闹得很不愉快，有5个童女呢差一点闯祸。我们来看第二节，他们中间有5个是愚蠢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这个主人呢吩咐了10个童女来提灯，其中有5个是愚蠢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那5个愚蠢的童女最后不能参加宴席，还被主人关在门外。这么严重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呢？难道是因为他们不够警醒吗？你看在第13节哦，耶稣就说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。可见一定是因为他们不够警醒，等新郎等到一半睡着了。可是另外5个聪明的童女，他们也有睡。第5节说，新郎很晚还没有到，他们都打瞌睡，而且睡着了。你看10个童女全部都睡着了。在古代婚宴呢都要办好几天啊，有些还要办好几个月。在婚礼的过程中，新郎有时候会迟到，陪伴的童女呢等到累了就睡了，这也是司空见惯的事。所以你说睡觉是问题吗？那也不见得。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那就要看等新郎来了，他们的灯有没有油，没有油的就不能参加宴席。那么为什么5个有油，5个没有油呢？我们来看3-4节，那些愚蠢的拿着灯却没有带油，但那些聪明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了。原来聪明的童女一早就预备了油。那众所周知，婚宴啊有可能要办很久，新郎也有可能会迟到，负责提灯的童女当然要确保灯还有油啊，有预备好过没有预备。怎么会有人那么笨那么糊涂，竟然没有带油来？也许那5个愚蠢的童女会觉得很委屈，他们发现灯没有油，已经马上想办法求救了。问题是那5个聪明的童女见死不救，不分油给他们，搞到他们临时呢要跑去买油， 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八到九节。愚蠢的对聪明的说，请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们，我们的灯快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，这些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。与其说那五个童女聪明，倒不如说他们没有爱心，吝啬，自私，怎么可以只顾自己的事呢？如果他们愿意分一点点的油，也不会害到那五个愚蠢的童女最后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。这也就算了，最令人感到心寒的应该是主人的反应。第十到十三节，他们去买油的时候，新郎来了，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一同进去参加婚宴，门就关上了。后来其余的童女也来到说，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吧。新郎却回答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没想到新郎的反应竟然那么冷漠无情，也不想想，要不是新郎迟到，他们的油怎么会用完呢？这五个童女内心一定是愤愤不平，我们的灯没有油也不能完全怪我们，其他人也有不对的地方。将心比心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忙，大家彼此照顾，一起分享，不要斤斤计较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可是人生有很多事情是别人很难帮你的，你也不可以随便做做表面功夫就混过去，有些东西是你必须要自己去面对的。就比如说考试，学生呢最紧张就是会考， O level A level 都要做好多的准备，平常同学之间互相的讨论一起做功课，彼此分享资料，大家一起努力，你有什么不懂，老师可以帮你，父母可以帮你。可是到了考场，拿起考卷，你就必须自己完成考题，别人很难帮你的。就算你再怎么呼求，你的家人不能帮你上考场，同学也不能作弊，你不会，他们也只能同情你，安慰你，总不能说别人不给你看答案，你就说他只顾自己的事，不顾别人的事，没有爱心吧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读经要很小心不要断章取义腓立比书二章四节，这节经文不是这样应用的。同样的，五个童女呢，她发现自己的灯没有油，只能怪自己没有好好的预备。明明已经知道婚宴可能会办很久，新郎也有可能迟到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是你负责提灯，你会怎么预备呢？难道你会只是预备灯而已吗？你知道当时的时间有多么紧急吗？新郎都已经迟到了，实在是不能耽误。那五个童女差一点拖累其他人，误了大事，而且他们竟然蠢到去买油还要人提点。早知道当初主人一开始就应该给他们做 IQ 测试， IQ 太低就淘汰出局，省得麻烦。弟兄姐妹们，难道说主人真的是嫌他们愚蠢才拒绝他们参加宴席吗？可是主人从头到尾都没有骂他们蠢，最后只是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怎么他会这么说呢？好像是无端端冒出来的一句话。如果你看下文，你就会比较了解。 我们来看这经文的下文呢，十四节，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，天国又像一个人要出外远行，就叫自己的仆人来把产业交给他们。那这个比喻的场景是不一样的，但同样是有关天国的比喻，也提到了两种类型的仆人。大家对这个比喻应该也很熟悉，说到呢，主人呢吩咐三个仆人来管理产业，按照他们的恩赐、他们的才干来分配。那有三万个银币啊，一万两千个银币，还有六千银币。那么分配到三万个银币和一万两千个银币的仆人呢，他们都赚到钱。那个拿六千的仆人呢，竟然去挖了啊，把地挖开，把钱藏起来。哇！最后主人就责备那拿六千的仆人说：“你这个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。”可是，在十个童女的比喻中，明明经文特别注明五个童女很愚蠢，反而主人没有责备他们，你这个又愚蠢又懒惰的仆人，而是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”请问，这跟他们的愚蠢有什么关系吗？可见这句话是很关键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是怎么认识一个人？跟他建立关系，对不对？你对一个人的认识有多少，很在乎你跟他的关系好不好。你觉得主人和那五个愚蠢的童女，他们的关系好吗？可能大家都觉得不错，不然在这么多人当中，主人怎么会选上他们呢？有很多人都很羡慕他们可以去参加宴席，哇，这是多么大的荣耀，主人真的对他们很好，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恩典，他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，非常的满足，也很享受这份荣耀。既然主人对他们那么好，又有那么多的恩典，那又何必让自己辛苦去烦恼灯有没有油？灯没有油又怎么样？不会去买油也没关系，不是还有其他的童女吗？到时可以叫他们帮忙借用他们的油。 Worst come to worst， 叫主人等一下，不要关门，反正恩典够用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觉得主人知道他们没有预备油，他会高兴吗？他们到底是在享受恩典，还是在滥用恩典？他们有没有滥用恩典，主人都知道。另外五个童女呢，对恩典的理解并不是这样的。他们知道自己不配领受这么大的恩典，所以绝对不可以辜负主人的心意。特别是这场婚宴对主人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，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一生只有一次，所以即便只是提灯，他们都付出努力，非常用心的为主人着想，预备灯又预备油，全心全意的投入，只是希望能够更好的服侍主人。要不然新郎来了黑漆漆的没有灯，不是很尴尬吗？怎么能够让新人摸黑去宴席那么难看？虽然他们这么做会比其他人更辛苦，付出更多的时间，而且他们可能也不懂怎么预备油，去哪里买油，在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，甚至是吃力不讨好。也许其他的童女看在眼里，反而觉得他们笨，怎么都不会取巧，一点都不会为自己着想吗？坦白说，如果你问那五个童女，可能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很聪明。所以你说他们真的靠聪明才可以参加宴席吗？ 那么他们的聪明就在于他们认识他们的主人，明白主人的心意，不是只是叫他们提灯而已，而是要他们在这个宴席上有份。所以他们认真的预备，一点都不敢马虎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在乎主人的心意，看到这个宴席的价值，你怎么可能会像那五个愚蠢的童女那样漫不经心呢？路易斯在《荣耀之众》这本书呢，写了一段话：我们真是一群漫不经心的族类，尽管有无限的福乐要赏赐给我们，我们却只会呆呆地追求吃喝玩乐或所谓雄心大志之类的事，正如一个无知的小孩只想在脏乱的贫民窟继续玩耍泥土，而对于人家提供他到海边度假的乐趣一点也无法想象。我们实在太容易满足了。主人叫十个童女提灯，期待他们每一个都能参加宴席，但那五个愚蠢的童女就如路易斯所说的，真是一群漫不经心的族类，尽管有无限的福乐要赏赐给他们，却只会呆呆地追求吃喝玩乐或所谓雄心大志之类的事。他们领受了恩典，却把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，只追求自己的满足，不想付出努力，从来不管主人，好像主人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他们哪里会觉得自己的灯需要油？反正是主人选召他们，无论他们的灯有没有油，主人都要打开门让他们去参加宴席的。万万没有想到，主人对他们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主人给他们恩典，是希望他们可以参加宴席。怎么搞到最后，恩典反而使他们只在乎自己，完全远离了主人的心意，不把主人放在心上。最后，主人就跟他们撇清关系。他们最愚蠢的地方就是不认识主人，所以最后主人也不认识他们。有些学者在研究这个比喻的时候呢，都察觉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。通常婚宴的主角是新郎新娘，可是这个比喻，这个婚宴的主角却是童女。大部分的人都会讨论新郎新娘婚礼的排场布置，有哪一些客人等等，很少甚至没有人会很在乎啊，提灯的童女说真的也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不值得一提。但耶稣却形容天国就好像十个童女拿着他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。也就是说，即便童女的身份卑微，是不起眼的小人物，天国也可以属于他们的，他们也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，因为主非常乐意地将他们不配得的恩典加给他们。只是我们是如何来回应主的恩典呢？也许十个童女也不知道，在这么多人当中，主人为什么会选召他们。同样的，当门徒重新回想当初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只不过是渔夫，知识水平也不是很高，但耶稣却呼召他们，把大使命交给他们，叫他们得人如得鱼。耶稣甚至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，耶稣对他们有很高的期望，他要门徒将来能够与他一同享受那莫大的荣耀。感谢主，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主耶稣期望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他，明白他的心意，享受
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属灵的福气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是如何回应主的恩典呢？有一位妈妈自己一个人住在乡下，儿子呢在城市打工。那妈妈年纪大了，不能工作，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过着很贫穷的生活。有人很同情她，就问她说，难道你的儿子从来没有寄钱给你吗？妈妈就难过的摇摇头，然后她说，可是他有常常写信给我，而且呢还寄了很多有趣的照片给我。于是呢妈妈就把他收在抽屉里，就打开抽屉让那个人看看他的那个照片。这个人就发现，原来这些照片都是钞票。妈妈以为这些钞票是照片，一直都收在抽屉里没有用，这么多年来都过着贫穷的苦日子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呢？这么多年来你的灯还有油吗？你对主的认识有多少？你是如何回应主的恩典呢？不断的收集，累积越来越多，然后收在抽屉里面。钞票是要拿来用的，油也是要拿来用的，灯没有油又怎么能够发光呢？如果我们不为主发光，就没有办法体验恩典的丰盛，只能像这位妈妈过着贫穷的生活。将来有一天主还要再来，我们都要面对面见主面。弟兄姐妹们，你预备好了吗？你的灯需要油吗？你的灯是否就快要灭了？天父都知道，他了解我们的困难，顾念我们的需要，他很乐意帮助我们。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要拖多久，也许还会有很多的挑战，可是主的恩典够用。弟兄姐妹们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来为主发光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的灯需要油，求你来加添，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为你燃烧，为你发光。未来也许还有很多的挑战，但主，你的恩典够用。期盼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能够更认识你，更明白你的心意，荣耀你的名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